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9月3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在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习近平和李克森在北京会晤，为川普访华铺路。美国环保署高官飞往波多黎各，批评人士抨击联邦救灾缓慢。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林杜克话：
I know that the people in Puerto Rico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are suffering. We are here and we have been here.
他话佢知道波多黎各同埋维尔京群岛嘅人民嘅遭遇，美国喺呢度一直都喺度帮助佢哋，并且会继续提供额外嘅物资同埋人员，进一步协助灾区发放援助嘅物资。另外，美国卫生部长因为使用包机辞职。哥伦比亚停火协议在10月1号生效。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而是请先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六在北京会晤了到访的美国国务卿迪勒森。迪勒森转达了川普总统对习近平的问候，表示川普总统非常期待即将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习近平就说中方是高度重视川普总统将会在今年11月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除了美国总统川普访华之外，朝鲜半岛局势被认为是迪勒森这次的中国之行的另一个重点的议题。美国正在寻求北京的合作，对北韩的核挑衅是施加最大的压力。有迹象显示，中国似乎正在对北韩施加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本星期，中国政府宣布关闭所有境内外和北韩成立的合资合作企业，令到两国商业公司之间的往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而另一方面，美国和中国的官员密切协调，确保中国限制从北韩进口煤炭、钢铁、铁矿源和原矿以及海鲜。如果得以全面落实的话，针对这些产品的禁令将会大幅度降低北韩今年的外汇收入。美国国务院的数字显示，北韩在2016年向中国出口上述产品的总收入是15亿美元。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伊林杜克星期五坐飞机视察了遭到飓风重创的波多黎各，他向当地的居民保证联邦政府了解波多黎各正在面临的人道遭遇的严峻性。
I know that the people in Puerto Rico and the U.S. Virgin Islands are suffering. We are here.
杜克在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的记者会上面说，他知道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的人民的遭遇，美国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帮助他们，并且会继续提供额外的物资和人员，进一步协助灾区发放援助的物资。杜克对波多黎各的是这次行并未事先宣布。在几个钟头之前，波多黎各首都圣胡安市的市长尤林克鲁兹嘲讽了这位国土安全部负责人。星期四在白宫的讲话期间，杜克说救援人员拯救生命的努力是一条好的新闻。市长克鲁兹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愤怒地说，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新闻，这个是一个民众垂死的消息，一个生死的消息。杜克显然被克鲁兹刺痛，他明确地表示自己并不认为波多黎各目前的情况令人满意。他说在昨日有人问他对灾后恢复工作是否满意，他为正在完成的工作是感到骄傲，为美国人不论朋友还是陌生人彼此帮助感到骄傲，为国防部、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波多黎各政府和应急人员的努力感到骄傲。这位代理部长说，但 是只有等到所有的波多黎各人返回家园、供电恢复，大家有了清洁的用水、学校复课、医院正常运转、波多黎各经济回归正常之前，总统和他本人才会满意。 美国环保署在声明当中说，已经向波多黎各以及美属维尔京群岛是部署了评估的团队。呢家机构话，作为环保署处理马来亚飓风工作的组成部分，他们已经开始重新评估波多黎各、美属、维尔京群岛地区的环保署的污染清理资助专案、石油设施、化工设施等。环保署的初步的评估显示，环保署的污染清理资助专案的有关地点没有大的破坏。环保署目前正在评估波多黎各和美属维尔京群岛的自来水和污水处理场的情况。面对华盛顿处理波多黎各飓风缓慢的广泛的批评，白宫正在全力减少由此而造成的形象的损害。美国卫生部长汤姆·普莱斯因为多次搭乘政府专机花费很多纳税人的钱引发争议，在川普总统表达对他的不满之后，普莱斯在星期五的下午是辞职。川普总统在9月29号星期五下午在白宫说，普莱斯是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对于这个情况并不开心，并且说在星期五的稍后时间会决定是不是让普莱斯继续留任卫生部长。川普总统星期五下午3点再次前往新泽西州的川普高尔夫的俱乐部度周末，在登上空军一号之前，川普总统被媒体问到普莱斯是否已经请辞，总统说还未有。不过下午约4点36分，白宫就发出正式的声明，说普莱斯已经向川普总统提出辞职，总统已经接受。声明当中并且说，总统有意指任卫生部副部长普莱特担任代理部长。哥伦比亚政府和该国最后一支活跃的游击组织民族解放军9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在星期日10月1号生效。在星期五的一个罕见的线上视频显示，民族解放军负责人尼古拉斯·罗德里格斯·加维洛在停火生效日开始之前下令反政府组织人员停火。他说9月20号他命令全国各地的所有部队停止进攻的行动，忠实履行哥伦比亚政府和民族解放军谈判达成的10月1号午夜零时至到2018年是1月9号午夜零时的停火。另外，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就签署法令，命令部队在临时停火一旦生效不得攻击民族解放军。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星期二在国会表示，目前北韩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俄罗斯在整体上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到2025年中国就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他说中国正是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军力的能力和削弱美国在太平洋的同盟关系。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最高级将领邓福德将军2015年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曾经将俄罗斯、中国和北韩列为对美国构成最大军事威胁的前三个国家，但是在这个星期二，他在该个委员会就重新任命他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职而举行的听证会上调整了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先后次序。邓福德表示，由于平壤的核导弹和核项目的所引发的紧迫性，北韩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俄罗斯则是因为他在核武器以及是电子战领域的军事能力，以及是俄罗斯军队在克里米亚以及是乌克兰东部等地方的军事活动，而在整体上仍然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威胁。但是他补充说，中国到2025年将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If I look out to 2025,And I look at the demographics an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 think China probably poses the greatest threat to our nation by about 2025.
如果展望2025年，睇一睇人口结构以及系经济形势，佢认为中国可能喺2025年左右对美国构成最大嘅威胁。邓福德仲表示，中国正集中于限制美国投放实力嘅能力同削弱美国喺太平洋嘅同盟关系。美国国防部在2017年对中国军力的评估报告指出，从2007年到2016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军事预算经通货膨胀调整之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8.5%。 今年8月访问过北京的邓福德警告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美国要想到2020年代中期维持他对他的竞争者的相对优势，就必须在今后的五年将他的年度国防预算是增加 3%-7%。 邓福德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面还表示，国会对培训以及是国防现代化上的开支施加的上限，以及是一系列的事故，正在对美国军方向他的潜在对手投放实力的能力构成挑战。与此同时，由于军方在训练以及是资源都更少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开展更多的行动的高节奏，非战斗死亡人数现时是高于军事行动导致的死亡。今年以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军舰在太平洋接连同商用船只发生相撞事故，导致了17名的水兵丧生。在加州彭德顿营发生的训练事故导致了14名的海军陆战队员以及是一名水兵受伤。谈到北韩的问题，邓福德表示，平壤拥有可以袭击美国的核武器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邓福德表示，我们今天应该是要假定北韩拥有这样的能力，而且有使用这个能力的意愿。他还表示，不理是三个月、半年或者是一年半，北韩反正是会很快拥有这种核能力，因此美国是应该是以这个只是一个很短时间的问题来看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高层之间的挑衅性的言论，加剧了很多人对朝鲜半岛是否能够和平实现无核化的悲观情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川普总统9月26号星期二表示，动用军事力量对北韩将是灾难。此举并非是他阻止金正恩政府快速发展核武和导弹计划的首选方式。美国和北韩领导人不单止彼此扬言军事报复，而且还进行人身侮辱。川普称北韩领导人是小火箭人，金正恩则称川普是老糊涂。北韩领导人称川普的威胁无异于宣战。9月23号上个星期六，美国轰炸机在北韩附近飞行之后，北韩警告会击落在朝鲜半岛附近飞行的美国战机。北韩外相李永浩还指出，平壤没多久将在太平洋试射一颗氢弹。这一种极具挑衅性的行动可能会促使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分析人士警告，面对这一种剑拔弩张的对抗环境，稍有误判就会快速地引发灾难性的冲突。罗伯特·加鲁奇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国及北韩问题研究所所长，他本星期在华盛顿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一次活动中说，
Here, I think we are within hours of a military exchange.
加鲁奇说他认为军事冲突迫在眉睫。南韩外交部长康京和未有直接批评川普总统，而是呼吁在北韩问题上不要采取对抗方法。康京和在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一次有关美国及北韩关系问题的活动中说，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gether manage the situation with astuteness.
南韩方面，北韩以及美国要共同巧妙和坚定地处理目前形势，防止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否则地区内的任何意外军事冲突都有可能迅速失控。军事紧张关系的升级使到寻找互相可以接受的外交解决方案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表示，越来越清楚的是北韩将不会放弃他的核武器。
I think we all might have to confess that we reached the point that point of nowhere to go.
南韩韩东国际大学教授金君雄说，他想他们可以必须承认在北韩核问题上，南韩已经无处可走，北韩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金正恩务实的父亲金正日为争取经济援助曾经谈判一项停止国家核计划的协议，该协议十年前已经破裂。金正恩与金正日不同，在开发包括以美国本土为目标的中程弹道导弹能力在内的实用核武库目标上，他没有表现出愿意妥协的迹象。平壤高层说，需要拥有强大的核威慑来阻止美国为首的入侵。金正恩政府期间， 北韩藐视日益增加的制裁，加速核子和导弹试验的步伐。监督北韩经济活动的南韩贸易投资局说，虽然北韩贸易2014年以来下降，但是经济继续发展，北韩精英继续繁荣。
중산층의그러한그저기어떤수요를만족시킬수있는각종소비재에대한
南韩贸易投资局副局长王建元说，中产阶级消费者的需求日益增加，北韩进口的奢侈品激增。南韩贸易投资局说，本月初联合国实施的最新制裁可能会减少北韩贸易 90%， 石油进口 30%， 但是批评人士说，中国和俄罗斯最终不会赞成导致瘫痪的制裁，这种制裁可能加剧边境地区动荡，导致平壤政府倒台，使整个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落入华盛顿及其首尔盟国手中。对于制裁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平壤高层某个阶段或者会同意对现有核能力的某种冻结，以换取美国的重大让步，其中包括可能结束与南韩的联合军演，降低其防御姿态等等。不过分析人士表示，经济压力不会迫使平壤同意单方面解除武装。
If you have another objective, which is getting them to their knees, I think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And we shouldn't make believe it will.
曾任克林顿政府北韩问题首席谈判代表的高鲁奇说，假如你的新目标是使他们投降，高鲁奇说他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大家也不应该相信会有这种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俄罗斯最近揭幕了目前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在一个月后，俄罗斯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亦都会将在莫斯科市中心揭幕。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位于莫斯科南部苏共秘密警察使用过的布托沃刑场，几日前揭幕了俄罗斯目前最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纪念碑全长300多米，以躺开壕沟内有坡道的形式逐渐向下延伸，最低处距离地面4米。纪念碑的一面黑色大理石墙面上凿刻住20000多名斯大林清洗中受难者的姓名和出生年月日。很多的家属在纪念碑的墙上找到了自己亲人的姓名。这些受难者很多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有些人因为拒绝加入集体农庄，或者是因为签名反对当局倒毁教堂，亦有些人因为茶余饭后讨论斯大林被朋友告密后逮捕被秘密处决。设计纪念碑的建筑师说，秘密警察克格勃曾经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刑场内种植了很多的苹果树，纪念碑与苹果园融合在一起。纪念碑100多米以外的地方就是受难者的集体墓地，他们当时被处决后被掩埋在10多条4米深的壕沟内。纪念碑的外形设计象征着对他们的怀念。纪念碑在与官方密切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推动和组织下完工，建设资金来自受难者家属和一名俄罗斯商界领袖的捐款。俄罗斯官员并未参加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但国家官方媒体都报道了这个活动。已故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遗孀在揭幕仪式中发言，呼吁公众不要忘记历史。索尔仁尼琴曾被苏共政权关押流放，他所撰写的《古拉格群岛》等小说向外界详细揭露了政治迫害。斯大林清洗开始后，克格勃的前身苏联秘密警察人民内务委员会下达了镇压前富农、刑事犯和各种反苏人员的命令，随后大开杀戒，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指标，单单在1938年2月份的一日，布托沃刑场就处决了500多人。从1937年至1938年，20000多人在当地被处决和集体埋葬。但东正教会人士认为，那一度被处决埋葬的人数可能更多。历史学家说，布托沃刑场被处决的人士都未经任何的审判和刑事调查。在行刑前一日，秘密警察伪装成运面包的囚车将公众送到刑场，在黎明时宣布死刑， 然后用手枪向他们后脑开枪。俄文版的维基百科说，布托沃刑场埋葬的是主要以工人、农民、宗教僧侣、前白军官兵、所谓的富农和各种反苏人士为主，包括多名都主教等高级神父在内，大约有1000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在那里被处决，其中300人已经被东正教会封圣，其他的人还包括10多名前沙皇军队的将军、州长、国家杜马议员，以及一些演艺界人士和作家等等。斯大林大清洗由于死亡人数过多，导致莫斯科各处墓地没办法及时掩埋尸体，秘密警察下令使用莫斯科南部的布托沃刑场和附近另外一个名叫公社的刑场。这些位于密林中的刑场随后被高高的山栏围墙圈起，并有红军士兵昼夜警戒。这些刑场直到斯大林50年代去世后才停止使用，但是这些刑场一直对外界保密，直到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档案的公开和对斯大林政治迫害研究的开始，布托沃和公社刑场的真相逐渐被公众了解。很多受难者家属1989年后才知道公众的亲人的下落和埋葬地点。俄罗斯安全机构在1995年才将布托沃刑场转交了给东正教会管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已故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2007年曾到访布托沃刑场凭吊受难者。与布托沃刑场有所不同，附近公社刑场处决和埋葬的以苏共官员、红军军官、工程师和文学演艺界人士为主，其中甚至包括前秘密警察、波罗的海和东欧的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国际领导人。很多军方高级将领和外交官亦都在那里被处决和埋葬。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亦都曾波及蒙古，当时的蒙古领导人阿马尔被他的政敌乔巴山逮捕，阿马尔和20多名蒙古其他的领导人后来被押解到莫斯科。二战爆发后，1941年他们在公社刑场被处决埋葬。在莫斯科市中心一个月后，亦都就是10月30号政治迫害受难者日的当日，俄罗斯还将揭幕名叫哭丧场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俄罗斯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但是哭丧场将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碑。俄罗斯没有好像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一些国家这样清算共产主义，同样没有对共产党的犯罪行为下结论。很多政治迫害受难者家属认为，政治迫害作为俄罗斯历史上最黑暗和悲伤的一页，永远不应该被抹掉。目前是退休老人的列斯杰连科亦都是一名政治迫害受难者家属。当时年仅36岁的列斯杰连科的父亲在斯大林大清洗时被处决。列斯杰连科说，应该使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政治迫害的历史和真相。
А надо, чтобы это было известно даже тем, кто не интересует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вот такая жизнь...
列斯杰连科说，甚至应该使对政治迫害不感兴趣的那些人亦都了解那一段历史。因为俄罗斯的生活就是这样。苏共的政权非常好地掩盖了他的各种犯罪行为。列斯杰连科批评俄罗斯安全部门至今仍然不解密很多历史档案。有关他父亲的情况直到2007年他才知道。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难以获得足够的清洁的饮用水，无论水资源丰富定是缺乏。美国能源部日前宣布将会提供$1,500万用于降低太阳能水源淡化技术的价格。不过实际上，在能源部宣布申请之前，研究人员已经在试图寻找更好的方法来到淡化水资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的报道。
从洛杉矶、休斯顿到其他地方，研究人员正在努力创造更便宜、更节能的净水技术。
Salinity in natural waters is increasing.
南加州大学的艾米·查尔德莱斯说，水资源中的盐分正在升高。他说有些地方比以往更多的使用脱盐技术。 水源星球公司的埃里克·霍克说，净水面临的难题是价格贵、能源消耗大，现在净水设备大多数由电力驱动，而更便宜的能源则是太阳能。他说，
The only reason that that is not taken over the world at this point is that it's still intermittent.
霍克说，太阳能之所以还未有被广泛使用，是因为它不够稳定，太阳会升高和落下，需要用电池，白天充电，晚上放电，这样才能够使太阳能成为稳定的能源。但是目前电源的造价仍然很高。休斯顿莱斯大学的李麒麟教授正在制造太阳能净水系统。
Small communities that live in at remote locations, this technology can be.
李麒麟教授表示，住在边缘地区的居民或者是社区，一方面没有市政供水，另一方面可能没有稳定的电网。太阳能对于这种地方是非常理想的技术。李教授说，太阳能还可以应用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目前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很快，但是一些大城市没有基础的供电供水设施，太阳能可以减少市政供水对电网的依赖性。李麒麟教授的目标是做出无板块、价格低的净水系统，既能满足小家庭，又能用于大社区。李教授和他的团队制作了一个太阳能反应器，将水蒸发后用薄膜过滤成为纯净水。李教授说，这套系统的独特之处是滤膜上便宜的涂层。他说，
So it harvests the sunlight and convert the photon energy in the sunlight to...
李教授说，膜材料可以补充太阳光，并将它高效转化成热能，在低温情况下产生水蒸气，并将污染物截留在污糟水的这一侧，只要被水蒸气通过到净水的一侧。查尔德莱斯的团队还在研究如何利用制造业排放的热量。查尔德莱斯说，他们亲自到一个工厂测量他排放出的废气热量，回到实验室后用他们的系统重新模拟废气热量的波，并观察滤膜对废气热量的反应。目前市场对净水滤膜的需求很大，水源星球公司以往用来处理废水的 Polycera 滤膜正在被用在更多地方。霍克说，全世界很多人都对他们的产品感兴趣，不单只是用于处理工业废水，还在印度、中国和美国被用于水槽过滤器。世界上 30% 的人口仍然难以获得安全的生活用水，研究人员将继续努力发展免费能源来净化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在救援德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风灾受到普遍的好评之后，川普政府现在却因为未能够及时缓解波多黎各的灾情而受到批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9月28号星期四，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辩解，之所以宣布波多黎各紧急状态，到任命救灾行动负责人之间用了8日的时间。他说，因为之前并没有预料到飓风会对波多黎各造成如此巨大的损失。但批评者认为，既然知道波多黎各是一个海岛并离美国本土很远，就应该尽早做好准备。此前四州遭受飓风侵袭，川普政府很快就暂停执行琼斯法案，使外国船只能够到佛罗里达州提供物资。而川普政府直到9月28号星期四，在各界的质疑声浪之下，才对波多黎各实施暂停执行琼斯法案。川普今日中午并在白宫宴请佛州州长斯科特。今日川普总统在华盛顿的东方文华酒店向美国制造业者讲话的时候，提到波多黎各的救灾行动。他说，联邦政府已经大幅展开援助波多黎各的行动，包括超过10,000名的联邦人员，包括5,000名美国军人和国家警卫队人员，而这些都是由一位非常强大而且有才华的三星将军来领导。救灾工作尚未完成，不过川普总统已经夸赞救灾成果。9月26号星期二的时候，川普说，他们在德州和佛州都得到超越满分 A 加的成绩，美国在波多黎各也都会。但不一样的是，这个岛在海的中间，这个是一片大海洋，而大家正在这里做得很出色。川普总统的民意调查数字因为在德州和佛州救灾受好评而有所上升。 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已经在波多黎各视察灾情，但他的言论亦都引发争议。关于联邦政府在波多黎各的救灾工作，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说，这个是个非常好的新闻。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市市长克鲁兹对此表示不满，他说，天杀的这个不是个好新闻，这个是个生死攸关的新闻。政府在9月27号星期三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数是16人。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遭到健康方面的袭击，人员大部分撤离。美国同中美洲起诉3800多名的黑帮分子。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宣布，鉴于21名美国外交人员在哈瓦那受到的健康方面的袭击，会将所有的非核心外交人员撤出古巴。美国国务卿特勒森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美国保持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但是必须优先考虑美国外交人员的健康和安全。特勒森在声明当中说，直到古巴政府能够确保美国驻古巴外交人员的安全之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将保持在紧急状态的水平，是将可能受到伤害的外交官人数降到最低。他说，美国外交官遭到攻击的性质目前还未有明确的答案。声明提到了使馆人员受到攻击之后出现的多种的症状，就是耳仔不适，是听力下降、晕眩、头痛、疲劳、认知异常和睡眠困难等。特勒森说，调查人员还未有办法确定什么人对此事负责以及攻击的原因。美国国务院还发出旅行的警告，建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古巴，因为美国一些工作人员是在哈瓦那的酒店里面受到袭击，另外一些人据信是在外交官邸受到袭击。古巴就是进行外交的活动，试图避免受到惩罚。古巴就说，哈瓦那不知道这次攻击事件幕后策划者是什么人，但表示愿意与华盛顿合作进行调查。美国同中美洲国家的执法当局星期五宣布，他们在3月以来的协调的执法行动当中，已经起诉了3800多名 MS13 和18家的黑帮分子。美国司法部代理副部长肯尼士、布兰科以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等国的司法部长在迈阿密宣布说，这些起诉反映出川普政府加强在美国跟随跨国犯罪集团的努力。MS13 黑帮组织估计在美国有10000名的成员，是美国最大的街头黑帮的集团之一，亦被美国财政部确定为是美国唯一一个跨国犯罪组织。18街街头黑帮和 MS13 类似，是在美国主要城市活动的一个多种族的集团。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说， MS13 是目前美国最凶残的黑帮之一，对40多个州的社区造成危险，但在川普总统的坚强的领导下，美国司法部正在将他们从街头上清除。虽然绝大多数的指控都是针对 MS13 的大本营萨尔瓦多的该黑帮的成员，但有关的官员就说，在过去6个月里面，有70多名生活在美国的这个黑帮的成员是被起诉。美国司法部说，这个黑帮在萨尔瓦多的东海岸计划头目爱德温·马尼卡·弗洛瑞斯星期四在波士顿被指控犯有敲诈罪行。川普政府已经声言要将黑帮集团从美国的街道上清除。川普总统今年2月签署了一道的行政命令，要求摧毁并且跟随这些跨国的犯罪集团。西班牙加泰罗利亚分离主义者正在极力促成计划在星期日举行的脱离西班牙的独立公投。欧盟分析人士说，他们或者是得到了俄罗斯的帮助，这个可能是克里姆林宫正在推行的扰乱欧盟战略的一部分。西班牙中央政府是部署了数以千计的警察，以控制可能发生的骚乱。当局警告支持举行公投的地方官员说，要对他们是实行重金的处罚和监禁。西班牙宪法法院宣布这次公投是非法的行动。虽然一些人认为马德里是出手不轻，但是美国和欧盟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仍然支持西班牙总理拉霍伊维持国家团结的措施。俄罗斯国家媒体的报道对加泰罗尼亚独立普遍表示支援。一些分析人士说，这个现象是再次表现出莫斯科干预西方选举的程式的企图。 伊拉克政府对往返库尔德自治区国际航班的禁飞令星期五开始生效，几百名抗议者聚集在机场外，挥舞着各式的气球和写着慈悲和爱心的标语。抗议者说他们希望伊拉克政府能够收回在库尔德自治区实施禁飞令的决定。此前该地区举行了颇具争议的独立的公投，公投的结果显示 92% 以上的民众支持独立。这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侯赛恩说，禁飞令不单影响到库尔德人，亦都会影响到难民、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所有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武装力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单位在本星期一连四日扫荡各地所谓的庇护城市，逮捕498名违反移民法的非法移民，打击重点是以遭到刑事定罪的外国人是优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郭芙在洛杉矶报道。
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简称移民局，9月28号星期四发布消息说，该局和所属的执法与遣返行动处以及逃犯缉拿组过去四日在全美很多个城市逮捕了来自42个国家的498人，他们都触犯了联邦移民法。移民局指出，这个行动号称安全城市行动，针对的是拒绝使移民局官员进入监狱和涉嫌违反移民法的人士面谈的城市和辖区，以及不接受移民局留置非法移民嫌疑人命令的辖区。安全城市行动打击违反美国移民法的个人，特别是已经被刑事定罪的外国人、面临刑事起诉者、以至帮派分子、移民逃犯和被遣返后再度潜入美国者。移民局特别指出，据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法案有效身份的个人，不在这一次行动的逮捕目标之列。移民局代理局长汤姆·霍顿表示，不接受留置命令或不允许移民局官员进入监狱的庇护非法移民辖区，是在庇护外国罪犯，使他们逃过移民执法，创造了吸引非法移民的磁石。霍顿还指出，其结果是移民局被迫投入更多的资源，在这些社区进行逮捕在逃嫌犯的行动。移民局在南加州的大洛杉矶地区逮捕了167人，该地区的若干城市和县份被司法部官员视为庇护城市或辖区。这些地方政府限制警察协助移民官员指认或者是扣留涉嫌非法进入美国者。霍顿表示，移民局的目标是和他们的地方执法伙伴建立合作和尊重的关系，以免使危险的外国罪犯被重新释放回去街头。拒不合作的政策严重破坏这个的努力，牺牲了公共安全。川普总统推动扫荡1200万在美国非法居留的移民，他和司法部长蔡申斯坚持认为，地方执法单位不应该限制移民官进入监狱，并应配合移民官的要求扣留非法移民，以便移民官加以逮捕。在洛杉矶、三藩市和其他倾向自由派的社区的官员拒绝这些要求，他们通过地方法律或者实施限制地方警察和移民局合作的政策。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一些保守的地方政府亦都不愿意因应移民局要求而扣留人犯，他们担心可能因此违法。司法部长蔡申斯对于这些被视为不合作的地方政府曾公开抨击，并威胁要扣留司法部对他们的罚款，但此举被法院认为违宪而遭到制止。在安全城市行动被逮捕的498人当中，其中将近 90% 有醉酒驾驶记录，317人曾被刑事定罪，68人是移民逃犯，104人是被曾经遣返出境的外国罪犯，有18个人是帮派分子或者涉及帮派。在各地的庇护城市或地区的被捕人数，以费城的107人为最高，其次为洛杉矶101人、科罗拉多州丹佛63人、马萨诸塞州50人、纽约45人、俄勒冈州波特兰33人、伊利诺州富克县30人、马里兰州巴尔的摩28人、加州圣克拉拉县27人、首都华盛顿14人。在洛杉矶落网的一名墨西哥非法移民 是联邦调查局认定在南加州文图拉县最大和最致命的帮派组织科洛尼亚奇克斯帮的成员。他在试图逃逸时冲撞了几架执法人员的车辆，他在被捕后口袋中被查获一把上了膛的手枪，他被控以致命武器攻击，在缓刑期间拥有枪械、携带隐藏的武器以及在公共场所携带上膛的枪械等罪名。在巴尔的摩被捕的一名自伪造护照非法入境的萨尔瓦多公民曾经被控企图谋杀并被判一级攻击罪，他上一次在移民局取得监管权之前被地方政府释放。在丹佛，一名被捕的危地马拉公民曾经犯威胁重罪，并有六次的醉酒驾驶记录，还因为虐待儿童、攻击、家暴骚扰而定罪。在三藩市，一名非法入境的萨尔瓦多公民因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而被定罪，他在移民局还未取得监管权之前已经被当地政府释放。所谓的庇护城市并没有明确定义，一般而言，这些采取庇护城市名号的城市会为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提供政治支援或者是实际的保护。有一些城市的庇护行动单单是鼓励没有合法身份者积极参与政府活动，亦都有些城市采取更进一步的政策，例如三藩市采取步骤来切断同联邦移民官的联系管道，拒绝同他们充分合作，包括三藩市同圣何塞等地的三藩市海湾地区。在安全城市行动中被捕的有27人。这个月较早时候，当川普政府发出将终止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法案的讯息时，洛杉矶的官员曾经扬言要正式宣布洛杉矶成为庇护城市。加州估计有非法移民230万人，加州州议会已经通过所谓的庇护州法案。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称，移民权益组织公共律师的资深律师塔利亚·恩兰德对移民局打击庇护城市而予以抨击，他认为这个摆明是政治行动而不是为了公共安全。美国之音记者郭芙洛杉矶报道。
听众朋友，你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57年初，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针对克劳斯科特一案宣布了重要裁决。
Good morning, Number 155.
特雷德·史科特原本生活在密苏里州，密苏里州是一个畜奴州，后来他被卖给一名军医，随主人前往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居住了四年，后来又回到密苏里。根据国会1820年通过的密苏里协定，伊利诺伊和威斯康辛不实行奴隶制。史科特提出，既然他在自由地区居住过四年，就应该成为自由人。他将官司一路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国会无权禁止奴隶进入任何地区。1820年的密苏里协定违反美国宪法，斯科特不能够成为自由人。詹姆斯·布坎南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正赶上最高法院宣布裁决。布坎南以为无论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都会接受最高法院的裁决，被奴隶制度引起的争议画上句号。但是事与愿违，斯科特一案的裁决不单止没有平息风暴，反而激化了矛盾。 堪萨斯地区定居者分为两派，一派支持蓄奴，一派反对蓄奴。过去几年，两派势力互不相让，甚至各自组建政府。合法政府由支持蓄奴的人控制，反对派政府则代表废奴主义者的声音。支持蓄奴的人希望召开宪法大会，比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他们通过议案，由蓄奴主义者决定大会代表人选，比大会享受立法的全权自由，剥夺堪萨斯居民对自己宪法的表决权。堪萨斯地区的总督约翰吉尔里否决了议案，但是他的否决马上又被议会推翻。支持蓄奴的人叫吉尔里走出堪萨斯，有些人甚至声称如果他不肯离开就要开枪打死他。几个月来，堪萨斯地区的局势极端紧张，吉尔里总督努力维持当地的和平，但是丝毫得不到联邦政府的支持，这种情况令他感到十分气馁，因此向布坎南总统提交辞呈。吉尔里辞职后公开表示，堪萨斯的大多数定居者都是热爱和平，只有极少数人制造事端。他说一小群权贵希望使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奴隶州，如果失败，他们就希望挑起内战。布坎南总统任命一个新总督，告诉他知堪萨斯地区奴隶制度的权费一定要由当地居民投票决定，当地居民必须享有公平的机会，决定接受或是拒绝使堪萨斯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新宪法。1857年5月底，堪萨斯地区新总督走马上任，他向堪萨斯居民发表政策讲话，保证执行蓄奴主义者掌控下的议会所通过的法律，但是前提条件是这些法律必须符合美国宪法。他敦促所有人参加投票，推举即将召开的宪法大会的代表人选。新总督说他希望宪法大会能够产生宪法草案，给堪萨斯居民投票表决。他补充说堪萨斯居民就奴隶权费的问题表决前，国会不会给堪萨斯成为一个州，无论是奴隶州还是自由州。大多数废奴主义者并没有参加投票，原因有两个。如果不是主张蓄奴的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名字从选民名单上删除，就是他们自己觉得选举不公正，所以拒绝投票。最后选举产生的60名宪法大会代表全部都支持蓄奴，他们计划秋天开会筹措起草堪萨斯地区的宪法草案。这次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粗人，不读书不识字，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希望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他们撰写的宪法草案一开始就宣称私有财产所有权高于宪法，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丝毫不亚于人对任何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宪法草案的其他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给奴隶自由，禁止获得自由的黑奴进入堪萨斯，规定宪法在7年内不得更改。制宪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希望直接将宪法草案递交国会批准，他们不想给堪萨斯居民就草案投票表决，因为他们相信一份承认奴隶制合法性的宪法一定会遭到大多数居民的反对。不过亦有少数代表知道，除非宪法草案得到堪萨斯居民的支持，否则国会不会批准堪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两派势力最终达成如下妥协，就是堪萨斯居民可以就奴隶制度的权费投票表决，但是不就宪法草案本身投票， 如果选民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对新的奴隶开放；如果选民不赞成奴隶制度，堪萨斯就不再接受新的奴隶，但是现有奴隶可以继续保留。这个妥协方案遭到堪萨斯地区废奴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指出宪法大会这样做使他们只能够就有限的奴隶制度或是无限的奴隶制度进行投票，彻底剥夺废除奴隶制度的自由选项。波坎南总统曾经保证要使堪萨斯居民有机会就自己的宪法投票表决，但是内阁官员对他说不要去管先前的承诺，因为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堪萨斯争端，会赞成任何解决方案。他们还对波坎南说宪法草案的通过就意味着堪萨斯问题的解决，南方人会感到满意。不用多久，北方人就会将堪萨斯的事抛在脑后。布坎南迫于内阁压力，终于决定要求国会接受堪萨斯宪法草案，使堪萨斯成为一个奴隶州。而同时，堪萨斯地区就奴隶制度的全废进行投票，大多数废奴主义者没有投票，坚决要对整个宪法草案表决，即使很多票都不合法，堪萨斯官员还是宣布奴隶制度得到批准。他们敦促国会立即接受堪萨斯成为一个州。过了没多久，布坎南总统亦向国会传递同样的意思。布坎南的主要反对者是同属民主党的伊利诺伊参议员史提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并不反对奴隶制度，但是他坚信堪萨斯当地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有权做出自己的取舍。杜格拉斯参议员联合了参议院里面的民主党人和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人一起反对堪萨斯议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参议院最终还是同意接受堪萨斯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但是国会众议院拒绝接受这份议案，并且决定由堪萨斯人民就宪法草案进行投票，参议院没办法，只好妥协。这样堪萨斯当地的居民终于赢得表决权，最终以压倒性多数票否决制宪大会提出的主张蓄奴的宪法草案，堪萨斯最终未能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是一名美国学生，在纽约读大学。他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李华。今天 Michael 刚刚在校园里面撞到李华，李华会在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couch potato 和 nuts。
Hey Michael， 你去哪
里？ I'm going to meet John at the subway. You've met John, haven't you？
是不是上次在一个 party 那里你和我介绍那个戴眼镜的人啊？
Yes, I want to drag him out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he's such a couch potato.
他是什么? Couch potato? 什么是 couch potato? 他喜欢吃薯仔?
No, couch potato is an expression used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sits in front of the TV all the time, eating junk food, such as potato chips.
哦, 原来 couch potato 是指一个人经常在电视机前面吃零食。我知了。Couch 是 sofa， potato 是薯仔， P-O-T-A-T-O。 但是 Michael， couch 是怎样拼的？
Couch is spelled C-O-U-C-H。
这个常用语很得意，那 couch potato 是不是只能够指人呢？
Yes， i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people， those who are lazy and unmotivated。
哦，只能够指引那些懒懒散散没活力的人。好，下次我就叫我哥哥 Couch Potato， 他成日看电视，一看就看到三更半夜，吃些东西周围扔，地毡啦、沙发啦，周围都有。
My father's like that too. My mother is always angry with him, but he doesn't care.
诶，你爸爸都是这样的，如果我是你妈妈，我都会生气。
But sometimes, after a really hard week at school, I also just want to collapse and be a couch potato.
一个星期在学校读书实在很累，回家做一次 couch potato， 我想还是可以的，只不过不要每天都是这样就可以了。
Yes, Li Hua, I agree. Li Hua,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John and I are going to play tennis.
你哋要打网球啊？真系好啦，我而家学紧打网球啊。
That's wonderful. You know, some people think I'm nuts for having a friend like John.
有啲人觉得你系咩话 ？Nuts? Nuts 唔系花生杏仁之类嘅果仁咩？你和 John 做朋友和吃花生有什么关系啊？
No, nuts here means someone who is crazy.
原来 nuts 在这里是说一个人做的事很怪，大概就好像中文里面所说的，你傻的，是吗？
That's right. John can be rude, and he also argues a lot. Sometimes he does drive me nuts.
他看来不像得好像对人没礼貌，喜欢跟人拗颈那类。你刚才说 drives me nuts 是什么意思啊？
Drives me nuts means he makes me crazy.
我还可以说 drive me nuts 或者是 drive someone nuts。 诶 Michael， 那天我去移民局办手续，排很长的队，我站了一个钟头，真的很生气啊。我可不可以说 they drove me nuts？
Of course. You know, my mother used to make me clean my room every night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and that drove me nuts.
你读中学嗰阵时，你妈妈每晚都要你打扫房间，真系有啲受唔住。Hey, Michael， 你识得我嘅朋友张红吗？
Oh yes, she is nuts. She spent $200 for a dress, and it's ugly.
系啊，张红呢个人有啲问题嘅，花$200买件咁难睇嘅衫。不过 Michael， 你总系批评人哋买啲嘢嘅喎。You sometimes drive me nuts, too.
Li Hua, I think you're learning these words too fa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了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couch potato， 指就是那些经常坐在那里看电视吃零食的人。而另一个就是 nuts， 就是说一个人不正常做的事很怪。好了，今日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就够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